主后2015年10月17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上帝对扫罗的呼召。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聚集；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他圣殿里面来敬拜他。我邀请你们这个时候，先为了你自己祷告，先为了你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跟神说：主啊，我要单单的遇见你；主啊，我单单的要被你来触摸。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想的可能是我今天服侍的过程，可能是我今天我没有买到我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我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把那些都丢掉，让我们专心专心的来寻求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与我们的神对齐。接下来的时候，我邀请你们为你自己做一个祷告，告诉神说：主啊，我预备好了，我预备好了，且我也相信你就要来到这里，我更是相信你这个时候就要在我们的里面做工。那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因为我自己愿意，不是因为我的思想我的念头，是因为你单单的把我叫进来，是因为你看顾我，是因为你眷顾我。主啊，我渴慕这个时候你进来到我的里面，我渴慕这个时候我能够在今天我能够看见你，我能够听见你。谢谢你，我们接下来时间全部都要由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唱新的歌，我们要做新的事，因为你自由的灵就要在这里面来流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邀请大家站立起来，把你的心预备好，不用去管你是什么职位，你是什么样的人，单单的你今天来到这里，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一样，都是神的儿女，就像他唱歌赞美他。
将
旨意成就，主啊，我们的心，我们单单的要献上给你。所以说你是配得颂赞的，你是配得赞美的，你在天上所有的好处一个都不缺。我们知道你没有缺少我们要给你的，但是你喜悦，你开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喜悦，你开心，我们赞美你。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很开心，他在天上跟我们一起跳舞，他在天上跟我们一起唱歌。各位弟兄姐妹，把你的心献上给他，我们单单的来赞美他。我们没有要呼求，我们就是要赞美这一位神，他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伟大。把你的时间献上给他，把你的声音献上给他，这是你跟他的时间，这是你跟神单独的时间。
赞美他，我神啊，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
我们相信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要听从你的道的人都大大的有福，都大大的要领受你满满的祝福回去，更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你来做工，我们就要为你来做工，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主啊，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求你这个时候大大的恩膏陈牧师的口，让他在等一下的信息里能够说出你的话，能够说出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来触摸我们的心，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把一切都放给都交给你，谢谢你，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最后一次，我神真伟大。
生命的终极，你也知道我们生命需要你的救赎，你的恩典，你的帮助，所以你这样爱我们，来到这世上，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主，不论我们每一个人在怎么样的情况，无论我们现在在怎么样的位置上面，我们都需要再一次的舍己，再一次的谦卑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谦卑在你面前，你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你今天晚上就触摸我们的心，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与你相遇，也得到你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本来请那个林牧师再补充报告一下哈，那我替你报告就好了啦，很简单哈，啊，要不要讲一下？来，那请林牧师再补充一下。
啊，等一下啊，愿意参加的人呢，我们会传这个啊报名表。写上去，那时间是10月25号礼拜天中午的12:30，我们在啊体育场那边集合，然后领装备，然后大概刚才我讲的路线呢，在每一个路口哈，我们都会安排至少两位了哈，所以啊可能啊需要愿意服侍人可能要顾两个地方了哈，所以等一下。啊，我请我们的助理哈，请他站起来，因为这是这一条路线的负责人哈，因为我还有 A 路线跟 B 路线，七路线的负责哈，这个刘嘉芬姐妹哈，是我们教授委员会的助理哈。那以上报告，那希望等一下我们可以啊，在这个传阅这个大家填写一下这个资料哈，谢谢。
好，我们要欢迎刘嘉恩来到我们当中哈。啊，刚刚没有介绍，他算也是新人啊，新人，但是他。很难得才来一次了哈，啊，好，记得吗？如果等一下你要填的，我们大概30个名额，你填的哈啊，礼拜天，下个礼拜天25号的中午12:30之前一定要到，要找刘嘉恩哈，这位姐妹，那刘找她哈，要报到，然后你才能够吃午餐啊，吃完午餐之后，你要拿着装备就到十字路口。在那边啊，帮忙等候啊，这些游行的队伍啊，你就帮助他们能够过马路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很平安，好不好？啊，我想这个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吼，盼望都能够参与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啊《使徒行传》第9章1到9节，《使徒行传》第9章1到9节，我们起来念来，扫罗记。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出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 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弟兄姐妹，扫罗在这个地方也不吃也不喝，因为他的心情太无助了。因为他本来眼睛看得到，但是他看了这个光之后，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啊，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带给他很强烈的一个震撼。他感受到这一位耶稣竟然是又真又火的耶稣。扫罗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吃也不喝，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问题，而是他的内心里面很大的一个伤痛，他内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的生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扫罗是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知道的，他的名字后来改成保罗。我们知道扫罗后来改成保罗，他开始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从第九章开始之后，你就会看见保罗他在影响整个教会的宣教的历史，他将福音带到欧洲，他甚至将福音带到全世界去他是整个对外邦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不但如此，在保罗他写的书信里面，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新约圣经保罗他的篇幅将近占了三分之二的分量。这位保罗他的名字原来叫扫罗，圣经里面介绍说他是一个一个口出恶言威吓凶杀的人，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啦。扫罗的原来名字，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不断在求问，我不断在想要得到，愿得到，愿意得到，祈求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他的生命想要得到很多很多，他要追求更多的东西的时候，他经历了耶稣基督。老实讲，扫罗也真的得到很多，他得了很多他要的知识，要的地位，要的名分，他都得到了，但是他的内心却失去了方向，他的生命却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所以他的名字就改成保罗。保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微小。什么？就是小的意思，微小的意思。他原来是一个想要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来成就他更大更高的一个身份地位，但是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的名字改成保罗，他是一个这么微小的人。哦，我看到保罗他的生命的改变，从这个呼召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扫罗他的生命的改变在他一生当中成为他很美的一个见证。他也常常的提醒他自己，也在跟别人分享他的生命怎么改变的。所以我们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大概会看到三个地方大概都在记载扫罗他怎么改变的，他怎么经历耶稣的，他的生命怎么改变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是用第三人称，因为路加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在介绍这位扫罗他怎么改变的。那后面还有22章6节到18节也再次的介绍这个时候是保罗他用第一人称，用我来述说他怎么样让生命改变的，他怎么去经历耶稣的。好，我们大概可以来认识一下扫罗他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第一个，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扫罗从小就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教师叫加马内，在那边受到教育。你知道吗？当时的加马内是大概是顶尖的一个学者。过去在保罗那个时代，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要成为他的学生，也是要经过很严格的考验才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因为有好的学生，那个老师才能够什么水涨船高了，你知道吗？那有好的学生才能够凸显这个老师他的身份跟地位。 所以保罗能够成为当时加马列的门下，那是一个顶尖人物，是经过很多的筛选之后他才能够成为他的学生啊。保罗成为加马列的学生，在那时候他的整个身份，他的地位已经非常的崇高，就如同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考到第一志愿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好像已有荣焉这种感觉。所以对保罗来，对扫罗他来讲，他能够进入，能够成为加马列的学生，那他的知识，他的才华，他的整个社会已经整个地位已经被人家肯定了，因为他不断在渴慕，他需要这个知识来浇灌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第二个，保罗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是敬虔犹太人。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后来他信耶稣之后，他说齁，就律法上的义说我就是无可指责的。犹太人他们很强调这个律法，就犹太人的律法，保罗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表示什么？扫罗他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他遵守这样的律法，他也感受到他是一个替天行道，他为上帝做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当那个斯提凡被人家用石头丢死被打死的时候，扫罗也在旁边齁，在那边鼓掌，在那边说好了齁，赞美了齁，很好啊，在那边他觉得很快乐齁。我知道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他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者的一个徒弟齁，所以他在整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是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齁，他的意识形态，因为他的知识很高他又是遵守这个律法的人，所以他的自义，自己称为义，自己看为义的这样一个思想将他的生命整个笼罩在一起，将他的生命绑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人要改变实在很不容易，他是有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人要被人家改变，那是何等的困难，何况他是一个又是这么完美，他是无可指责的人，所以齁，要改变他真的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第三个，保罗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积极破坏教会的人。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也这样说，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这我们前面讲过。所以他说我在热心上面我是做什么？我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表达他的热情，表达他的体力，表达他这种替天行道的这样一个心智。他为了让他的身份跟地位能够被人家肯定，所以他比别人更热心来压迫教会，来处理教会的事情。所以他就带着人马要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齁，去抓拿这些门徒，耶稣的门徒。他就带着这些兵丁齁，就要去抓齁，他抓了抓哪里？抓到耶路撒冷，要把他们关起来，甚至把他们毒打，甚至最后把他们审判打死都有可能齁。所以保罗他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什么？逼迫教会的人。我们看到这是保罗，但是保罗后来当他经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看到加尔文在谈到保罗的生命改变，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在上帝的恩典中显明他的改变，他不单只是一只凶残的狼转变成一只绵羊，而且他更是拥有牧人的性情。加尔文看到保罗他的改变，他不但从原来成为一个他本来是一只凶残的狼转变成为绵羊，加尔文更看见他不但成为绵羊，他更成为一个好的牧者。他关心人的灵魂，他承袭人的生命，这样的改变从过去他是在压迫教会的人，当他生命经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牧者，在照顾羊群，在帮助人的生命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这样改变，他的改变这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经历了耶稣啊。保罗他为什么改变？他经历了奇妙的恩典，奇妙的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看到扫罗带着这些人马要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去抓拿耶稣的这些信徒的时候， 圣经说他无论男女通通把他们绑走耶路撒冷，哦，这是一个他看为骄傲的事情，他真的替上帝大发热心啊，大发热心。所以保罗说啊，我在热心上面我是专门逼迫教会的，啊，他是这样的人。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忽然有这个天上的亮光照在他们的前面，让他看不到前面，以至于他无法往前面走，他整个人就趴在地上。当他趴在地上之后，他又听到了声音，声音告诉他，又声音就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扫罗这个时候非常的害怕，因为看到这样的光，然后又听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恐怖。那个圣经说，那个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前面的路，他们就趴在那地方。扫罗回答这个声音说：“主啊，你是谁？”这个声音的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扫罗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又听到这样的声音，他无法否定，他要去抓着这些耶稣的门徒。这些门徒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扫罗他不相信，他不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要去抓这些门徒。但是当今天走在半路上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个声音。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对他说话，因为耶稣基督的光照他，所以他不得不承认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又真又活上帝的儿子。他虽然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就如同他的门徒所说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保罗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他完全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对我们的生命在讲话，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不断在对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上帝他怎么样创造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命定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时候会走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但是上帝常常就什么，把我们拉回来，让我们跟他一起同行，让我们更认识他。这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生命上的作为。所以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奥古斯丁改变了，马丁路德改变了，加尔文改变了，约翰卫斯理改变了，甚至在我们台湾在中部的地方有一个叫谢伟这个医生，他的生命也改变了。我在读谢伟的一些传记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谢伟的一些历史的时候，哎呀，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啊！他在国小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就站在一个大概有七层的这个阶梯的那个上面哦，啊，他就站在那上面说哦，他要像什么仙人降下来哦，他就从那个上面这样跳下来，大概有七层的阶梯哦。他结果跳下来的时候没有跳到底，他跳到半在第五层的地方，因为那是阶梯，所以整个人就不稳，踩到那个阶梯跌下去，整个人就受伤了。因为这个受伤让他的肺部积水，让他肺部长脓，然后后来整个脓，医生把他要医治他，都最后都把他放弃了。他在奄奄一息当中，有一个牧师就问他的父母说，如果这个孩子能够被救活的话，你愿不愿意将他奉献给上帝？他父母就说愿意。那后来谢伟就这样子被得到医治，他真的后来他就去读神学院。但他读到一半之后，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希望能够当医生，他又跑到日本。当然那时候是二次大战哦，啊，台湾在面对很多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就跑到日本那边去啊，去读医然后读医生，他就要离开上帝对他生命的呼召。当他在日本在读医生的时候，啊，日本也开始产生了战争。那时候台湾是战争，但是他逃到日本的时候，换日本开始有一些战争了。他就逃到一个仙台的地方，他躲在那个坟墓区啊，躲在坟墓区。结果他躲在那边的时候，那个飞弹竟然从他的旁边这样丢下来。谢伟那时候他非常的害怕，他再次的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敢再逃了，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他就后来就乖乖的又回到台湾，来台南神学院继续完成他的课业。他后来就当了牧师， 啊，他除了医生之外，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牧者。后来在啊普里基督教啊那个啊那个二零哦二零的那个啊基督医院哦，那边协助很多的一些病人哦，甚至在普里的地方也帮助很多的病人。那、啊、甚至到台南这个欧卡边所在哦，他也帮助很多的人。他是很好的牧者，他也成为很好的医生哦。他的生命怎么改变？上帝不断的临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也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上帝恩典在我们生命。上帝也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把我们呼召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走到教会里面来，我们都有一些挣扎。为什么礼拜六人家都在看电影？为什么礼拜六人家都在玩？人家都在唱 KTV？ 是不是 KTV 啊？哦 ，KTV、卡拉 OK 等等，我们以前叫卡拉 OK， 现在叫 KTV 了哈。好，为什么礼拜六人家都很忙，都在玩那个事情，我竟然来到这边在敬拜上帝？哎，刚我他个小我问题啊呢哈。我们多多少少来到教会的刚来的人，我们都会有挣扎。但是我们来久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敬拜上帝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我们也更体会到生命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更有盼望，我们更有力量啊！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这样子，上帝不断不断一次一次的来带领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呼召我们。上帝怎么样感动保罗、扫罗改变他的生命？上帝怎么改变谢伟牧师？上帝也在感动你，他也在改变你。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我能够读神学院，也是上帝一步一步。我常常讲说，是上帝推着我往前面走。老实讲，要当牧师，要读神学院，我都很不愿意啊，因为我。上班也上班的好好，我要离开的时候，那老板还告诉我说：“你如果再继续留下来，我薪水再加10000给你啊！”啊，那这么大的吸引力，你知道吗？我都不想去呀、啊。上帝就一步一步的推着我去。所以我在台审的那个宴席里面有一篇文章，有人在啊把我的那个见证就写在那个台审的宴席里面。我因为两把火嘛，对不对？两把火嘛。我实在不愿意去读神学院。那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就有一个传道就来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啊。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到经济部上班，考到经济部，对不对？啊，有一天他去参加一个营会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说：“哦、上帝不要了，我现在好不容易得到这个金饭碗呢，或、哦、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哦，我经济系毕业之后，我能够到经济部上班，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哦，上帝你要呼召我哦，再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这样子。结果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忘记了。有一天哦，他的太太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某某人啊，你不用紧张，哎，什么事情啊？赶快讲。”他说：“我们家哦发生火灾了，这种事情怎么可以不紧张？”他就赶快跑回去了。结果当他回去的时候，已经不用搬家了，因为他们的东西已经都烧光了。他一个礼拜之后就是读神学院。弟兄姐妹，他来我们教会讲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他在讲，接下去那个礼拜就是换我家，差一点被烧掉了，整个家都是烟了。上帝怜悯我，我放不下，我舍不得。我不愿意去读神学院，上帝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有一天我们都需要放下，我就这样子，心不甘情不愿，就去读神学院。读了神学院，读到我九月份开始读，读到十二月的时候，我在上课，突然接到人家打电话给我，然后告诉我说，我那房子，我后来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房子就请。一个教会的姐妹帮我出租，她就租给一个人，啊，她有签那个租约，租给那一个人。结果那一个人竟然在里面可能在做一些化学的东西，就发生了火灾。我到十二月就发生了火灾，所以因为两把火，那一个火灾，我赶快赶回去的时候，啊，那房子哦烧了一大块了哈。还好我买房子，因为那时候钱还不是很够哈，所以我有投那个什么防火险哈，啊，就是这样子啊，他有赔偿我金钱，然后又有那个保险，所以上帝连我的注册费都帮我预备好啊。而两把火，上帝推着我往神学院的路走。 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上帝都这样在推动我们，上帝在推动扫罗，他也在推动你。弟兄姐妹，你要对上帝有信心。我们要知道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去处，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他都很清楚。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同这个耶利米书这边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指示人道路的上帝。这个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如果能够得到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他指示你的生命的道路，让你那个你原来不知道的上帝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你将来的结果，让你知道上帝怎么这么爱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带出力量，带出恩典啊！这是耶利米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第二点，我们看见什么？保罗他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180度的改变，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完全的破碎自己，完全的破碎自己。我们刚刚讲到，我特别用三个部分来分享保罗他的原来，扫罗他原来所拥有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在律法上，在一个标准的犹太人，他是一个压迫教会大发热心的人，他又有热心，他又有地位，他又有学问，他一生当中他没有任何的缺乏，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他看不见他所需要的，他也不知道他需要别人帮他什么，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这就是保罗，这就是扫罗。但是他的生命经历耶稣之后，我们看到他生命改变了。他怎么改变？与他同行的人站在那地方，看到那个光，听到那个声音，他们说不出话来。然后扫罗怎么样？扫罗在那当中，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眼睛却看不见任何的东西。这个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扫罗他看不见，他原来眼睛看得见，但是这个时候他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人，他最需要谁？需要人的帮忙，否则你不知道走哪里去，对不对？看不见的人最需要人家的扶持啊。过去扫罗他不觉得他需要人，因为他是佼佼者，他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他在社会的地位是这么崇高的人，有这么有知识的人，这么有头脑的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当他生命经历耶稣之后，耶稣让他破碎自己，让他破碎自己，让他成为一个瞎眼的人。三天他看不见东西，他完全的需要人家的搀扶，需要人家的帮助，需要人家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他扫罗他生命的改变。这个扫罗他的生命，他过去的生命说什么？我过去有分享说，我们圣经说扫罗他是残害教会的。我特别讲解释这个残害这两个字，在诗篇80篇的第13节，将这个字说什么？说野猪践踏田地啊，对不对？我有讲过嘛，哈，一个残害就是什么？就像野猪去惹残了，哈。我们弯刀大台当住台东，哈，所以我们种的那些果园，那些那个玉米啦，快要收成的时候，我们如果太慢去，哈，那个山猪就把我们吃光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概都没有东西可以收成了。山猪，圣经在描写，你看路加在形容这个扫罗，他故意用这种一只野兽，一种凶悍的野兽，在残害一块良田，这样一个景况。扫罗他是这样在破坏教会，他过去所做的是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今天，他见到一个很重要的人，耶稣基督对他说话，耶稣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啊？”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他竟然不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他生命极大的破碎。他过去曾经这么热情，这么认真替天行道，为上帝大发热心，但是他竟然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他过去夸口的，他过去炫耀的，他过去骄傲的事情，今天在耶稣的面前，他什么都不是。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弟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我们不在于我们外在有多少的知识，不在于我们有拥有多少的东西，而是在你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啊。如果你的生命的将来要去的地方都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那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么你的一生当中你没有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你的人生真的白活啊。对扫罗来说，他过去拥有他所要的东西，他夸口的东西，他夸耀的东西，他感到骄傲的东西，但是他竟然不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这当中完全的破碎。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他说凡要跟随我的人就当舍己，并且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知道我们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一定要先有一种舍己，因为舍己才能够带出生命的力量，舍己才能够带看见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谦卑的意思，谦卑仰望上帝，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在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谦卑。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看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弟兄姐妹，这边的自卑不是你一种自卑心理的自卑，而是自己的卑微，自己谦卑，就像耶稣所说的舍己。台语说看无家己啊。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翻译都翻成什么？谦卑啊。咱台语的圣经嘛改翻作谦卑啊。如果我们愿意谦卑下来，谦卑什么？我们不是看我们所有的，而是我们需要那一位万有的上帝，我们需要他来成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这个才是真正的谦卑。谦卑不是每天看到我要什么，我有什么，而是我看见耶稣是我的生命宝贝。保罗一生也是这样在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我们先来念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7-8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特别把这两个很重要的话，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示出来。他说：我现在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弟兄姐妹，什么叫万事？你所知道所有的事，你所拥有所有的东西，保罗说这些都是粪土。我认识一位在嘉义众会的牧师，他退休，那他是我们以前在嘉义众会很有名的牧师，他非常喜欢收集那些石头。我看到一个石头玫瑰石，哦，还到台北去展览，非常的美，我非常的喜欢。我也喜欢玫瑰石，就是因为看着玫瑰石，我就发现啊，太漂亮了。这位牧师他收集很多的石头，当他退休之后，他的石头不知道放哪里去。以前教会好像空间还蛮大的，他退休之后，他只能买一栋房子，但那房子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石头，他竟然去帮人家去租一个农地，就专门放他的石头。他就叫很多人去那边看，哦，看他美丽的石头。就前不久我 回家中会的时候就一起跟他吃饭，我就问他说，你的石头还在吗？他说我石头已经都送人家了。我说啊，这么可惜，怎么都送人家了？他告诉我说，因为这个石头我连一块都带不走。石头算是蛮有价值，石头算是蛮坚硬的，不容易坏掉的。但是这个牧者告诉我，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强烈。他说他连一块都不能带走。我曾经在看 James Dobson， 杜布森这一位美国创立美国爱家协会的一个创办人。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一个，他很喜欢踢足球，然后他在踢足球，他得到冠军，好，那冠军就摆在那个他们的学校的那个历史馆。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个阿伯啊，在做资源的回收，就从那垃圾堆里面就发现了这个奖杯。上面还有杰姆斯杜布森的名字，他又认识那个杜布森，他就把这个奖杯带到杜布森的面前。然后，这个奖杯是你们过去踢足球的时候所留下来的。杜布森说：“对呀，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那时候得到冠军的时候，校长、全校都列队欢迎了，大家高兴的要命了。想不到过没有几年，这个奖杯竟然沦落到丢在垃圾桶，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了。也有很多人已经不认识这些人了。因为前面历史都会过去了，很多东西都会过去了。保罗告诉我们，他过去看为宝贵的，他现在当成粪土。保罗的生命改变了。他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多么高傲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有的人。当他生命经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把这些当成粪土，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唯一。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生命吗？你有这样的价值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人物，摩西也是经历。当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之后，他原来在皇宫，后来逃到那个旷野，在旷野的地方，在放羊，在牧羊，他的人生好像就这样要过去了。但在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他后来发现原来只有上帝才是他的唯一。当我们看到雅各，他的一生不断在骗，不断在要得到他的要的东西，结果当他要回到他的故乡，要跟他的兄弟见面的时候，他在亚伯渡口待那一个晚上，他内心害怕，他不知道他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哥哥。在那个黑夜笼罩的时候，在那个幽暗的当中，他生命发现只有一个是他的祝福，就是上帝的使者。如果上帝没有祝福他，他就不愿意放他走，就是这样的性质。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找到这样的宝贝吗？耶稣是你的宝贝，耶稣改变保罗，耶稣改变了谢维，耶稣改变了我，耶稣也在改变你。上帝要成为你一生最美的祝福，让你的生命跟随他，让你的生命仰望他。耶稣要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深入我心。Thank you. 兄姐妹，耶稣爱，耶稣亲自担当了你的忧患，背负了你的痛，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在，因为耶稣爱，耶稣要拯救你，耶稣要让你恢复上帝所创造的荣美。我常常喜欢走我们自己喜欢走的路，我常常喜欢选择世界上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里面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东西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捆绑。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很忧愁，所以他希望能够借酒浇愁，但是却让他愁更愁。我们今天看到扫罗的改变，扫罗用他的生命来成为罪孽的见证，他过去所夸口的，他过去所炫耀的，都成为粪土，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至宝。兄弟妹，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至宝吗？你愿意让上帝带领你的生命吗？耶稣爱你，耶稣他的恩典深处在我心。我们再把这个拨开。带领我们到有水可喝的地方，能够得到饱足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如同保罗一样，如同扫罗，他的生命改变成为保罗。过去他夸耀他是一个要得着万物的人，但是他认识耶稣之后，他成为保罗，就是一个微小的人，因为微小就让上帝掌权，就让上帝祝福。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凭我们所喜好，不是凭我们所爱，乃是凭着耶稣基督，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得到光明；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得到饱足；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